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有几则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呢？Polly 说到，好感恩可以听到这个节目，上个星期有一种走不下去的感觉。亲爱的 Polly， 感谢主，在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主利用这个节目让你知道你并不孤单呢。不要忘了，有人为你祷告，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勇敢的共奔天路的。好，如果 Polly 有任何代祷事项，也非常欢迎你写电邮来给刘文姐姐哦。另外这一则留言是来自于袁，说到，特别感谢上帝预备这个节目，最近一直想听关于原生家庭对孩子影响方面的讲座，就听到了，感谢主。好，这是对于我为什么是我这本书的回应啊。再来是恩德，说到，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很好，很真实，很实用，荣耀归给主，求主继续赐福这个节目。谢谢恩德，也愿主加倍赐福你。接下来是 Casey 啊，说到，感谢主让我听到刘姐姐的节目，近期一直在自卑中自怨自艾，像背负着一块石头前行，又看不到前路。感谢节目给我的提示，让我有了能走出来的信心。刘文姐姐为 Casey 祷告，我相信呢，在主里面你会渐渐地脱去容易缠累的重担，而越加轻省地与主同行啊。接下来最后一则留言是幸运，我心里有时自卑，有时又自信，有时又自负，自卑和自负交缠，在工作环境中感觉自己人际关系比较孤傲，好像自己的真心特别不容易送出去，我不善于交际，但是心里特别在乎，时常提醒自己不看环境，只仰望耶稣基督。感谢主。谢谢幸运分享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哦。确实，当我们更多的仰望主耶稣，不再呢被自我的这些形象所捆绑，不看环境，不看人，不看自己，更多的仰望主，我们会更深刻的去体会到在主里面真正的自由、释放和喜乐。好，借此机会也特别谢谢良友之音的小编喜乐，将这些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的留言整理传给刘文姐姐，让我也可以知道这许多书香家人的回应啊。好，也盼望在良友之音微信上收听节目的书香家人，你也可以呢有机会写信到书香园地的电邮来，让刘文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绳爱索》。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呢，万事互相效力。这节经文就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这灵修短文的故事，我们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再听一遍，思想看看这个有趣的故事，它所传达出来的讯息。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罗马书第八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互相效力。从前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仆人，他的主人还没有信主。这个仆人深信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的教导，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的主人有一天不小心切断了一根指头，仆人说万事互相效力，主人听了很生气，对他很不谅解，试着找机会报复。有一天主人带他一起去打猎，途中经过一个枯井，主人对他说，我看我还是单独去打猎好了，你就在这枯井里等我，我打完猎就回来接你。于是主人用绳子将仆人坠到井底去，主人的意思是把仆人撇弃在那儿，存心不再把他拉上来。仆人很顺服，就被放到井底。过没多久，主人遇上了一群土著，土著把他围住，因为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献祭给他们的神的人。土著兴高采烈地把他捆起来，经过一阵歌舞之后，酋长过来检查这个祭品是否有瑕疵，结果发现他的手指少了一根。有瑕疵的祭品他们的神是不喜悦的，于是便把他释放了。折腾了半天，使得这个主人心惊肉跳，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获得释放，仍然心有余悸。他开始感谢上帝，因为那根断掉的手指头救了他一命。于是他回到枯井，用绳子把仆人拉上来，将这件事情的经过讲给他听。仆人说，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若不是你叫我待在这枯井里等你，那我可就没命了。感谢主，让我在这里休息了一天，还保住这条命呢。主人经过这件事情后，也信主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学习凡事谢恩，用属天的眼光去看待每一次的挫折与苦难。只要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让我一步步地跟随你，相信你必定领我走过生命的高山和低谷。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福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生爱所》。信主越久，我越能够体会为什么要凡事谢恩，为什么是万事互相效力。送给你这一首《我献上感恩》。
我向你献上全心的感恩，因你拯救我生命，你圣洁的作为已改变我心，使我成为新造的人。我向你献上全心的感恩，你是我的灵苏醒，你圣洁的作为是我的完全，我要单单来侍奉你。感恩主，我献上感恩，为你在我生命中一切美好作为，耶稣 献上感谢，因你慈爱恩典直到永远。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姆泰·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在上一回我们看到的是前言，今天要进入作者所写的导论的上半段了。在上半段的主题是恢复神圣呼召观念的重要性，一起来看这一本《工作魅力》。恢复神圣呼召观念的重要性，罗伯特·贝拉的杰出作品《心灵的习惯》帮助许多人找出了过去、现在仍然在侵蚀我们文化和谐的东西，就是张扬的个人主义。贝拉在另一处也论证了美国人所创造的文化，将个人选择和表现推崇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不再拥有共同的生活，约束人的真理或价值能够把我们维系在一起。如贝拉所写的，我们所迈向的趋势是越来越肯定个人的神圣，但我们建构社会连结的能力，把个人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却在衰退，没有任何对整体的观念或对共同利益的关心可以用来平衡个人的神圣。但是在《心灵的习惯》这本书快结束时，作者提出了一种可以把正在瓦解的文化逐渐重新组织起来的方法。他说，要产生真正的改变，我们必须重新发扬神圣的呼召，或是呼召的观念，用新的方式重拾过去对工作的看法，视其为对共同利益的贡献，而不只是个人发展的管道。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说法。如果贝拉是对的，那么要使我们正在瓦解的社会拥有盼望，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在于重拾以下的观念：人类任何的工作都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而是一个呼召。拉丁语呼召是我们常用词，圣召就是神圣的呼召或职业。今天这个词常被简单的用来表示一份工作，但这并不是它原来的意思。当有另外一位呼召你去从事一份工作，并且你也是为他们而非为自己做那份工作时，这份工作才会成为神圣的呼召。所以除非我们把工作重新设定为不只是服务自己的利益，而是服务自身利益之外的某个事物时，我们的工作才可以算为呼召。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那样，把工作主要看为一种自我成全和实现的方式，它会缓慢地压垮一个人，并且如贝拉和许多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也会使社会本身瓦解。但如果我们要重新发扬一种古老的观念，就必须考察观念的源头。在这个例子中，是工作为神圣的呼召这个观念的源头是在基督教的圣经当中。所以按照贝拉的挑战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将在本书中尽力勾勒出在基督教信仰和职场之间 那具有转化和革新能力的联系。我们把这种联系以及对应的观念和实践称为信仰与工作的整合。我们并不是唯一从事这种尝试的人。也许从更正教会的宗教改革以来，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对基督教信仰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投入如此多的关注。在过去20多年间，讨论此问题的书籍、学术项目、研究课题以及网络的讨论的数量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然而，如果一个基督徒想要为自己的工作寻找实践性的指导，却很少能从这些日渐增长的运动中获得益处。对于如何在职场上做一个基督徒，有些人像这本书前言的作者凯撒琳一样，因为各种的建议和肤浅的举例而深感挫折。另一些人则会对花招百出，甚至有人称之为乱七八糟的建议感到困惑。我们可以把当前的信仰与工作运动看作一条河流，有发自不同源头的支流汇入其中。也许尝试把信仰和工作结合在一起，但是大多数都是对圣经和基督教信仰有福音性理解的人，他们在这样的努力上贡献了主要精神。但基督教信仰中的其他传统和支派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贡献在于强调基督徒使用工作来促进世界的社会公义，这帮助我们理解，在信心中的工作要求应用出独特的基督教伦理。20世纪的小组运动强调，信徒需要彼此牧养，为工作中的挣扎和艰难提供彼此支援。这向我们表明，有信心的工作是要求人们内在的属灵更新和心灵的改变。福音派里面的复兴动力会特别把职场看成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地方。的确，有信心的工作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公开认同耶稣，以至于让同事也想更多认识耶稣。很多人也试图从更老的文献里寻找整合信仰与工作的资源。16世纪的更正教会改教家，特别是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都论证说，所有的工作，甚至是所谓世俗的工作，都与修士或神父的事工一样，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呼召。路德会神学的源头则是特别强调所有工作的尊严，因为他注意到上帝是透过人们的劳动提供关怀、喂养、衣着、居所和支援给人类。按照路德会传统所说的，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上帝的手指头，就是上帝为别人提供护理之爱的使者。这种理解提升了工作的意义，使工作不再只是为了糊口，而是为了爱我们的邻舍。这样的理解同时也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压抑的重担，就是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在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的传统里，如亚伯拉罕、凯波尔等人，则会谈到另一层面的视工作为上帝呼召的观点。工作不只是看管这个被造的世界，而且要引导和组织它的发展。按照改革宗的看法，工作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文化来荣耀上帝，并且使人类繁荣。是的，我们必须要爱我们的邻舍，但基督教对于人性、对于如何让人得着发展，都有非常具体的教导。所以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工作的方式与这些认识是相符合的。因此，有信心的工作就是要依照基督教的世界观来进行。对于应当如何完成重拾神圣呼召观念的任务，所有不同的传统都给了不尽相同的答案。对基督徒来说， 这些派别常常令人困惑，因为他们并非互补得很好。很多人发现，强调世界观导向的作者和机构非常理性化，对内在心灵的改变强调的太少，而强调内心改变的人，对于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表现内在转化和属灵成长，也没有一致的看法。所以，如果你是一位想在工作中表现出信仰的基督徒，也许会发现自己曾在以下的各种感受中试图去权衡。在工作中服侍上帝的方式，就是促进世界的社会公义，就是要有诚实的品格，并且向你的同事传福音，就是只要把工作尽力的做好，就是创造美好，就是工作的动机要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就是荣耀上帝，并且为此目的而参与并影响文化。在工作中服侍上帝的方式，就是在人生的一切起伏中都存着感恩、喜乐、愿意被福音改变的心来工作，就是做任何能带给你最大快乐和热情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多赚点钱，然后尽量慷慨的给予。这些想法在什么程度上是彼此互补，或实际上是彼此冲突的呢？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每一条都有一定程度的圣经作为支持。但是困难并不仅在于它涉及了繁杂的神学委身和文化因素，而是他们在实践的时候不同的操作方式，也仰赖于不同的工作领域和种类。在不一样的工作形态中，基督徒的伦理、动机、身份、见证和世界观塑造出来的工作方式也非常的不同。例如，假设一个基督徒艺术家固定表现出对公益的关注，在职场上的各种来往都诚实待人，在历经人生起伏时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并且让这个领域中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基督徒，他也知道艺术是服侍上帝和邻舍的行为，而不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和获取地位。但是，这就是信仰和工作整合的全部了吗？在这些以外，基督教关于本职的教导会对他经由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和方式产生影响吗？这会影响他透过艺术所要传达的故事吗？关于罪、救赎以及未来盼望的信念会影响他的艺术吗？看来是得如此。所以我们就发现，具有信心的工作会要求意志、情感、灵魂和思想，正如我们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思想并活出我们信念中的含义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钢琴家或鞋匠，情形又会是如何呢？基督徒世界观如何影响你做鞋子或是你演奏月光奏鸣曲的方式呢？这个答案也无法完全清楚。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繁杂琐碎呢？多数人在开始读这一类的书或进到整合信仰与工作的群体时，其中之一是只进入了一种神学的派别，另外一个是因为在不同的派别中读到或听到了互相冲突的说法，于是倍感困惑。强调信仰和工作的教会和机构大多有不太平衡的倾向，只会强调一两种阐述的方式，然后就排斥其他的。不过，简单把所有要点堆砌在一起，然后就希望生出某种协调的后果，也不是解决的办法。我们并不期望在这本书中解决所有的差别，但的确希望能把事情说得清楚一点。在开始的时候，可以对上面列举的各种说法做出两项的观察。首先，如果你把每个命题略作修改，加上主要这个词，结果就会变成，在工作中服侍上帝的主要方式是。如此一来， 各家看法就的确会有所冲突，因为必须选出一两条，然后把其他的丢掉。事实上，在信仰与工作问题上持有特定看法的人，多数都是这么做的。无论是说出来还是没说出来，但是如果你保留各个命题的起初的陈述，然后宣称每一个都只是一种透过工作服侍上帝的方式，那么不同的说法最终就可以互相补充了。其次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基于具体的职业文化和历史的处境，这些因素可以带出不同的形式，分别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时刻牢记这两个原则，就可以继续往下了，把各种派别、命题和真理看成工具箱里的一套工具，这些工具就能让你在自己的领域、时间和地方建立出一个把信仰和工作整合在一起的模型。讲清楚这些观念很重要，但是使它们变得更生动、真实和实际也同样重要。我们的目标是使用基督教信仰在这个说不完的题目上直接或间接的丰富教导，培养你的想象，激发你的行动。对于任何一位在学习如何工作、正在寻找工作、试图好好工作、即将投身工作的人来说，圣经都满溢着所需要的智慧、资源和盼望。而当我们说基督教的圣经所教导的带给我们盼望时，就等于立刻承认了以下两点：如果我们要面对在世界上寻求神圣呼召的这个挑战，那么工作就可能会令人深感挫折和困难，但同时那属灵的盼望却又极为深刻。要见证这美好的盼望，除了托尔金那一则被人遗忘的小故事《尼格尔的叶子》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激励人心的例子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莫泰凯勒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结合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导论上半段了，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把导论看完。作者要和我们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很有意义的托尔金所写的被遗忘的小故事，叫做《尼格尔的叶子》，不要错过了。好，读这本书的期间，为你送上的这首片尾曲是《在你呼召之地》。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